等候神哈。什么是等候神啊？啊？你们要回答，什么是等候神？势力在神的面前，嗯，还有没有？亲近神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对，好，等候神呢，在英文有两个，一个叫 wait for， 一个叫 wait upon， 哈，就是 wait on 的意思哈。那 wait for 就是说他还没来，我在等他来。好 ，wait upon 呢是指他已经来了，然后呢，我侍立在他的面前注视他，这样，好，侍立在他面前注视他。那一个人，那如果我们没有常常侍立在他面前注视他，我们没有 wait on him， 我们就很难 wait for him。好，因为一般很多时候你就会等来不及。就是说神还没来，神那个扫罗就是犯了这样，对不对？就是撒母耳还没来，他就已经很紧急了，他就自己先献祭了。那我们如果没有操练侍立在神面前来亲近他，注视他，让他来做工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没有那个耐心，还有没有信心来 wait for him，来等等他来做，等他来显现，这样好。所以这个等候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为什么我们要等候神？在亚当他犯罪以后，他就被赶出神的面。那我们知道亚当呢，他本来是在伊甸园里面，好，是可以跟神在一起的。就是亚当他本来是一个身上 也充满了光的，因为神的光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他说不知羞耻嘛，因为有一个神的那个光圈在他的身上。可是亚当从犯罪以后被赶出神的面，那他就这个在圣经里面讲什么呢？他说我们可以看一下箴言十六章，箴言十六章十五节，那里讲到，他说：“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。”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，就是我们的神，他的那个他已经离开神的面，所以他已经离开这个生命的道路了。他不再是可以常常来看见神，就是他已经离开这个生命的道路。那我们的。你看亚当哦，离开了这个生命的道路以后，他又已经吃了知识善恶树，分别善恶树，所以你看亚当的后代呢很聪明，什么什么的始祖啊，畜牧的始祖啊，还有这个很多建筑啦，各方面的始祖，他们很聪明，但是呢却不是在生命的道路上，已经是在一条分别善恶树的道路上，一条知识善恶树的道路上。那你会发现所有亚当的后代就是这样子，聪明但是呢却骄傲，却嫉妒，却会谋杀自己的兄弟，然后 就是你会发现，你看创世纪你就可以知道，他们的后代是聪明的，但是呢却是骄傲的，却是这个凶杀的，而且是嫉妒的，那不只是这个该隐，你看拉麦也是，他也是，他就说这个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，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你会发现亚当的后代就都是这个样式的，骄傲，然后嫉妒，然后凶杀。可是神为我们，神的那个爱，当亚当被这个他们被赶出伊甸园，离开神的面以后，神就一直要来拯救我们，再回到他的面前。所以是借着这个神的儿子付了极大的代价，在 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那里讲了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二十节，
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
好，谢谢。神呢，他对我们充满爱，因为他本来设计我们，他就是要我们一直可以来活在他的面前，与他相交，然后他的生命来一切的丰满，他生命一切的丰富、喜乐、智慧要一直充满在我们身上。可是呢，人离开了这个生命的路，走在一条分别善恶树、知识善恶树的道路上。好，那神的儿子他就来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，借着他的身体裂开、剥开，为我们开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这是神极大极大的恩典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我们活着需要一直的与他相交，否则我们就没有生命，没有生命。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所以神就是要把我们再带回这个生命的道路。好，这个生命的道路呢，在诗篇十六篇，我们可以看到诗篇十六篇十一节，
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谢谢。好，神他为我，他说他借着这个大卫呢，写出这个诗篇十六篇。这个诗篇十六篇呢，就是在讲到圣灵会带来极丰满的祝福，是一个预言式的。讲到神要赐下圣灵来，会带来极丰富的祝福。那他就说借着圣灵要开启我们，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再回到圣灵要带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，就是带我们再回到这条生命的道路上。好，那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彼得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，彼得就起来讲，他就讲就是引用这个诗篇十六篇的话。他说我看见了主，我看见了主，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他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他就说你已经把这个生命道路指示我了，就是让我可以一直来活在你的面前，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，但是大多数都又在失去了，不知道怎么去保持这个神的同在，就是借着等候神。你借着等候神，你才有办法一直的、一直的去保持神的同在，还有借着赞美，借着赞美，借着等候神，这就是我们刚开始讲的这两个题目，非常重要。所以说赞美跟等候神就好像左脚右脚、左脚右脚，赞美等候神、赞美等候神，你每一天去操练这个，你就一直的走到天堂去了。好，那他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这就是生命的道路，再回到伊甸园里面那个生活，活在神的面前。亚当从犯罪以后，他第一个就是惧怕，对不对？怕来见神，后来就永远的离开神。那我们今天那个罪的那个都在人的身上，人真的就是怕来见神，怕来亲近神。可是神他借着他的儿子为我们死，给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他说叫我们怎么样，可以敞着脸坦然无惧的靠着他的宝血，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他说 这条生命的道路就是一直来活在他的面前。所以等候神为什么那么重要？亲近神，你才开始归回到正路了，回到这条生命的道路。好，在这个罗马书十一章那个地方，你可以看一下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。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。
现在神丰盛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谁知道主的心？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谢谢。因为保罗写到这个罗马书十一章的结尾的时候呢，他就禁不住的要发出那个赞叹：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。就是神整个的策略、整个的计划、整个的历史都在他的丰富的智慧里面来安排的。好，那他说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好，他的想法、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，是我们无法测度的。好，他说谁知道主的心？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的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他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整个万有是本于他，然后呢也要呢倚靠他，这个万有要倚靠他，万有靠他而立。好，哥罗西书那讲万有靠他而立，好，就是说万有是靠着他而存在。那弟兄姊妹， 你明白吗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直靠着他而活，我们也要归给他，我们也要归于他。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直依靠他而活。神本来造了亚当是在伊甸园里面，亚当可以一直的靠着神而活，一直的在神的同在里面的，可是离开了。而今天耶稣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，把我们救回来，救回来以后我们不是说哦，我接受耶稣我得救了就好，我需要一直来倚靠他而活，就是借着这个亲近他，等候他，亲近他，注视他，我需要靠他。好，这个就是枝子在葡萄树上，这也就是耶稣为什么说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枝子不在葡萄树上，枝子不住在葡萄树上就枯干，等于是死了啦，死了。那我们基督徒需要这个认识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让神的话开启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就靠自己而活。好，教会也是靠自己 而建立，所以教会为什么这么贫穷，为什么这么软弱，就是这个原因，没有靠着他。你看在这个我们看一下哈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，第一章三十节，
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
对，好，是基督是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基督徒常常活出很没有智慧的生活，好，公义、圣洁，没有活出圣洁的生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一直来连于他，没有一直来倚靠他，靠他。好，就是我们，特别是我们这个 Bay Area 有一个灵叫做什么？独立的灵，不需要靠神，靠我自己就可以做好这些事。所以说叫骄傲跟独立的灵，我们在 Bay Area 要特别留意这件事。所以等候神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，让你学习，你知道你需要一直来倚靠他。因为耶稣其实已经住到我们的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接受主的那一天已经在我们里面，可是呢我们不懂得我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也要倚靠他，也要归于他。所以我们不懂得倚靠他而活， 就是枝子一直没有在葡萄树上，或者偶尔会依靠它，可是很多时候没有依靠它，都靠自己。好，不懂得要生命那么紧紧，那么需要连于它。好，这就是基督徒贫穷还有不健康的原因所在。好，因为它是我们的救赎，本来我们应该是这么健康的。好，灵魂体的不健康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紧紧的依靠它。那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讲到说，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。好，第十节讲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这里讲到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。我信主很多年，这节圣经我都读不懂，什么叫我们是他的工作？我信主这么多年来，从来没有觉得我是他的工作，我都觉得是我在追求，是我在追求，我在努力，我在做这件事，我在做那件事，我在造就自己。我不懂得我是他手中的工作，我是他的工作。而且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不懂。直到我被圣灵充满，直到我开始花时间等候神，开始花时间等候神。有一次主的同在运行在我的身上，运行在我的身上，整个同在在我的外面，然后我里面也是神的同在在运行，然后忽然间自己的圣经，主就在我里面把自己的圣经开启。哦，我就明白我是他手中的工作。我是他的工作什么意思？是在他的同在里面造成的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是他的同在来运行在我身上，来制作他的工作，来一直的改变我。所以就是借着这个同在的运行，会一直改变我的兴趣，我的嗜好。这个叫做我们是他的工作。可是很多基督徒信主，可以信主几十年，一直都是我去参加这个聚会啊，我去那里追求啊，我去参加那个查经啊，我去参加那个有恩高的聚会啊，我们不懂得我是他的工作，我原是他的工作，是在他的同在里面来一直在制作的，来造成的。在这个箴言第八章三十四节，第八章三十四、三十五节，
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，变为有福。因为寻得我的，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。
好，那这里就是讲到说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。他说你要常常来，常常来到我的面前，要来仰望我，要来寻求我，在那等候我。他说因为寻得我的，就寻得生命，就这样，寻得我就寻得生命。这就是讲到等候神，你要来寻求他，寻到他，你就寻到了这个生命，你才回到这条生命的道路上。好，然后他说什么呢？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，你寻到了生命，而且呢，充满了恩惠，充满了恩典。那这个就是刚刚箴言十六章第五节讲的嘛，他说王的脸光有生命，然后呢，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，对不对？好，带给你生命就带给你恩典。这个就是我们讲那个约拿书啊，约拿书，你会发现我约拿书都在讲到生命的路，还有呢，讲到恩典的道路，对不对？你走在神生命的道路上，你就一直在他的恩中，你就不是一直靠着你的判别力、知识善恶术在过生活了。 靠自己的力量，靠自己的用力，活得很有压力，很多东西就做不出来，很多东西就是压力很大。可是你懂得来倚靠他，倚靠他，你就走在生命的道路上，一条恩典的道路。这是你会发现整个都串起来，对不对？好，在寻得生命，你就带来恩惠。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。你知道你这一生、哦、你不需要 IQ 多高，你也不需要受教育受多高教育，你只要活在他的恩中，你就一生享用不尽了。活在他的恩中恩惠当中的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你走找回这一条生命的道路，走上这一条生命的道路，是充满着什么？喜乐，好，还有永远的福乐，还有恩惠，好，还有呢，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，就这样，你走在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上，就是这样子，充满了数不尽的恩福。这个呢，需要借着我们常常来在他的门口等候，在他门口。但你说门口在哪里？是不是一直站在这个我们教堂的门口啊？
是。
当然，在聚会里面，神的同在是特别丰富。但一方面，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，就是常常回到里面来仰望他嘛，回到里面来仰望他，啊，来等候他。这就是在他的门框旁边等候的嘛，在他门口仰望，就是遇到什么事就再来等候他，仰望他，遇到什么事就再来，这样就是这个意思。大卫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。好，所以你看大卫一遇到任何敌军来，他都不是靠我们上次已经打胜了，这次再去打一定胜，他没有，他每次都在问神，都在问神。好，每次打仗完毕了，他就回来，再来到圣殿中。他说什么？我只有一件事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什么？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，对不对？我一生一世就这一件事，他觉得这件事是最重要，那他就聪明了，他就懂得一直来到神的面光中，得着生命。得着春云时雨的恩惠恩典。好，所以你看大卫他就很有智慧，然后他打仗每一次这样问神，然后就都打赢。好，而且呢你会发现他虽然是常打仗，但他并不会充满了暴力，他仍然里面充满了那个对神的渴慕。好，那而且很有情感，你知道他不会用那个征战以至于充满了血腥味道，就是他常常在生命的道路上，常常回到生命的道路上。所以他说，神啊，你已经将这个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，就是一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有永远的福乐。那所以为什么要等候神那么重要？因为这是回到伊甸园，回到神本来创造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路上，你必须走的一条路，就是一直来在他的门口，在他的门框旁边仰望他，等候他。好，那难怪呢，穆安德烈他讲了很多的道。好，有人就问他说，哎呀，穆安德烈牧师，你这一生讲这么多道，写了这么多书，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总括你所有的道跟这个书，哪一个是最重要，一句话来总括。那穆安德烈就说， Take time to wait upon the Lord， 花时间等候在神的面前。穆安德烈就说，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花时间等候在神的面前。他说，今天呢，众教会最需要传讲的一个信息就是等候神。那可是为什么那么少的教会去传讲呢？因为这件事是我们肉体最受不了的，也是仇敌最反对的，也是我们的天然人最不愿意的。 那除非我们有真实在过一个等候神的生活，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传讲这个信息。好，那这件事情呢，教会哈非常需要来传讲这一件事情，等候神。好，那他说呢，没有一分钟等候神是突然的，也就是说，你亲近神，神就在亲近你。好，那你可是为什么这么宝贵的一个恩典，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替我们成了咒诅，我们今天才可以敞着脸来见神的荣光，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。可是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都不喜欢来亲近神？哈，这就是讲的仇敌最反对，他可以让你忙很多事，你可以做很多别的操练，可是你就是不愿意来亲近他。你可以自己去做好多圣经的查考，读好多属灵书籍，你可以一直参加聚会，一直参加聚会，但是你却不愿意自己来到神面前来亲近他。那你发现神还是很难做工在你的里面。当然参加聚会读经都会有一些改变，也都会有一些长进，但是你会发现我们里面的很多根本的问题，你很需要让圣灵自己来做工在你的身上。耶稣在地上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，你看他是圣灵感孕生的，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，但是呢耶稣在地上他每次一服侍完了，他就怎么样，上山去祷告，而且整夜祷告。圣经很多地方都讲到他这样整夜祷告。那你想耶稣有那么多话要讲吗？他一定是祷告祷告，然后就在那亲近神。就是耶稣他需要跟天父紧紧的连接在一起，他去亲近神，他要去享受天父的爱，他要去享受天父对他的疼惜。那另外呢，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那里也讲到说，耶稣他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神，然后到天亮就去选出十二个使徒来。好，那也是为什么 他需要祷告到这样子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定知道天父要他要选犹大做他的门徒，他也知道犹大会出卖他，而且会用亲嘴的暗号。那你要这样一个会出卖你的人，你要收他为使徒，然后要一直跟你生活在一起，这不容易。所以耶稣一定在神面前，因为他已经成了肉身，他成了肉身，所以他在神面前更多的去亲近神祷告，直到神的爱神的力量更大的在他身上，以至于他有办法去选犹大来做他的门徒，而且三年多来一直的爱犹大，直到犹大一滴都看不出来，门徒也一滴都看不出，耶稣知道他会出卖他。那你看这位神的儿子给我们这么好的榜样，也就是说他是神的儿子，其实 他知道他在地上只能活三年多的时间，就要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他应该竭力一直做工嘛，一直传嘛。可是你发现他很多时候他就是需要离开众人，单独到山上去单独的亲近天父。他给我们做一个榜样，就是知道我们这个肉身，我们有这一个肉身呢，我们多么需要我们每一天这个肉身跟人的交往接触，灵力体力都一直在耗损，我们很需要来跟天上的能源来连在一起，得着那个属天的力量，属天的爱。那耶稣给我们活出这样一个榜样，也就是说主耶稣这位神的儿子，他你看他每一次服侍完，他常常就是需要再去亲近天父，跟天父有一个最亲密的连结，好让他可以一直活在天父的爱里面，活在天父的喜乐里面，活在天父的旨意里面。 那更何况我们更是需要。所以你看耶稣在写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他就说，十五章第九节到十一节，
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
好，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。父是怎么样的爱耶稣？在箴言第八章有讲到，八章三十节他说，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。就是耶稣是天父日日日日都是那样的喜爱，那样的疼惜的疼爱的，而且耶稣是那么喜乐的在父的面前的。那他说父这样的爱我，我也一样这样的爱你们。他说你们要藏在我的这个爱里面。然后呢他说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看耶稣约翰福音讲写这个讲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，是他已经快要殉道，他快要上十字架。那耶稣说我你们要在我的爱里，然后呢他说因为我藏在父的爱里，然后呢我要把我的喜乐给你们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fullness 丰满的喜乐。也就是你像他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他已经快要被出卖了，而且他知道他的门徒都会逃离开他，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，他知道父会向他掩面，因为他担起全人类的罪在他的身上，他要成为一个罪的集合体。可是这时候他不是一个担忧害怕，他是说我藏在父的爱里，还有我的喜乐是满足的，我要把这个满足的喜乐给你们。那为什么耶稣可以这样？你就知道他的这一生，他每次一服侍完，他常常再来连于父的，再来在父的爱的滋润里面，爱的高模里面，那父的疼惜里面，以至于耶稣一直是这样的喜乐，这样的充满了爱。那这就靠给我们活出这样一个榜样。我们今天在地上，我们没有办法说哦，我是无敌铁金刚啊，我就一直服侍一直服侍。我说你希望服侍服侍，赶快再来亲近神，服侍服侍再来亲近神。一个人如果你常常一直在哦为人祷告啦，赶鬼啊，医病啊，可是你没有常常亲近神，你到了年老你会得神经衰弱，你的灵力一直在用掉，你却没有一直在充电，是不行的。那充电并不是看属灵书籍，充电是来亲近这位在我们里面的，这位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，这位神一切的丰富都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你需要一直来连于他。这就是为什么穆恩德烈说这件事是教会最需要传讲的一个信息，来一直连于他，这样基督徒就不会那么软弱了，你就会活出一个神的那个丰满来，神的丰富来。好，那这个在圣经里面呢也告诉我们，像这个摩西，摩西他四十天四十昼夜就是这样，四十昼夜与神同在。圣经记载神并没有跟他讲很多话，而且四十昼夜再多话不可能讲那么多的， 就讲那么很少的一点话，可是他就是四十昼夜与神同在，他就面皮发光。所以神给我们看见那个得生命的一条道路，就是你要变，一直被改变成属天的样式，就是需要一直来瞻仰他的荣美，一直来亲近他。我们有一位弟兄，他有一天去探访，去很远的地方去探访一个病人，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已经好累好累了，所以他就躺在床上想要睡觉，就一 躺在床上，里面一个感动就是说起来，要起来亲近神，安安静静来亲近神。那他因为已经一直在操练跟随里面圣灵的引导，所以里面一有这个感动，他虽然很累他还是起来，他就起来就坐在床边，就在那亲近神，就这样亲近神一段时间，忽然间呢，他就忽然间他就发现神把一个很大的渴慕放在他的里面。他说就好像那个摩西对神的那种渴慕，那么大的渴慕，一直在那呼喊说，神啊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那这时候神就是把一个摩西对神的那种渴慕，那么大的渴慕放在他的里面，他就一直的对主呼喊，神啊，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，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好，然后而且他里面相信神会显出来给他看。好，然后呢他就忽然间，他眼睛是闭着在那亲近神，然后他灵里面的眼睛就发现他整个的房间越来越亮越来越亮，就亮到一个极大的地步，神荣耀的显现到了高峰的时候，哇，圣灵很大很大的浇灌他。他说神一个极，神把一个伟大的全能就进入他的里面，进入他的里面。好，那就说那个渴慕，渴慕是最难制造的，渴慕是最难制造的。好，那内在生活的信息大约大部分都一直在激发你对神的渴慕，对神的需要。渴慕是最不容易产生而最容易失去的，为什么？一忙就失去渴慕。还有我们这个人是很容易被外界所吸引的，以至于里面的就开始迟钝麻木。还有我们对习以为常的事情，我们常常就麻木不珍惜，就失去了。胃口是最难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孩子很有胃口，这个父母就很轻松了，因为这孩子只要有胃口他一定会健康，因为他就会一直找东西吃。没胃口父母最难，因为胃口很难医的。好，中医有的慢慢调，慢慢调可以调使他胃口开，这样。好，胃口很难很难医的。而借着我们来亲近这位爱的源头，因为神是烈火，神是爱，你就是来亲近这个火，这个爱的源头，你就会一直产生对他的渴慕。所以你要产生对神的渴慕，你等候神是不可少的，你一定要来亲近他，你才会开始，神就会把那个火一点一滴一直烧在我们里面。然后呢，他对我们的饥渴，他那样的疼惜我们爱我们，就会在我们里面激发我们里面对他的渴慕，对他的爱慕。所以这个 等候神是不可少的。那大卫呢，他为什么诗篇二十七篇那里讲到诗篇六十三篇哈，我们看一下诗篇六十三篇第一第二节，
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
好，那你看大卫他为什么在这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啊？他不是渴想水，也不是渴想床，我们大部分干旱就渴想水，然后呢疲乏我就渴想睡觉，他不是，他说我渴想你，他 他又干旱又疲乏，他是在旷野，他是在被追赶，可是他说我可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为什么他 会是这样子呢？因为他已经亲近神惯了。他说我第二节就讲了，因为他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所以诗篇二十七篇那里讲到，他说他一生一世只有这一件事情，就是在神的殿中，这个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大卫是一个凡事求问神的人，但是求问不是他第一最重要的，他第一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瞻仰他的荣美。第一最重要是先瞻仰他的荣美，然后才求问他。那大卫就是这样，所以他的心紧紧的去连于神，渴慕神，他常常这个动作。因为他说他只有这一件事嘛，我一生一世只有这件事，他一直只有这一件事。所以呢，他在犹大旷野的时候，他仍然是在渴想神，仍然是在渴慕神。难怪大卫一生那么蒙福，你看他的王位神自己把他夺过来给他的，他不需要自己去做什么，他不需要去抢夺王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说你寻得生命，你就又蒙耶和华的恩惠？你寻得他，你真的寻得一切。那所以为什么耶稣会对玛利亚说，会对马大说，不可少的只有这一件？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很多事都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为什么说不可少的只有这一件？因为耶稣知道我们不能离开他的，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他的怀抱里面，让他抱抱。我们很需要被他疼惜，被他爱，我们才有办法活，我们才有办法活，我们才有办，才能够有喜乐，才能够有永远的福乐，我们也才会有智慧，也才会有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他知道我们不能离开他的，他已经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，为我们死了，现在已经可以白白的每个人都可以来进入至圣所。可是我们不懂得宝贵，我们不懂得宝贵，所以我们会活出这么可怜贫穷 的光景，跟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是那么相背而驰，那么完全相反的一个生活，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花时间来亲近他。你看这一位弟兄，他去探访，他那么累，哎呀，神应该体恤嘛，让他睡个觉，再来亲近神嘛。可是神最宝贵的，只给谁？只给那个真要他的，真要他的人都会顺服他。所以他里面虽然那么疲累，有一个感动，他就顺服的起来。那我们这一位弟兄真的是这样，他真的就是凡事这样，一直这样操练，所以他整个在工作里面也非常的蒙福，真的就是神这样一直的祝福领到他。那神也医治他的很多的疾病。那神为什么好像苦待他，不让他休息一下这样？为什么？因为神可想他，神渴慕他，神渴慕要给他，而他愿意，他要，神就把他那么大的祝福临到他的身上。一个像摩西一样的渴慕，极大的渴慕。他说他从来，这是他第从来没有过的，是第一次感觉到里面有那么深的渴慕。哦，这是极大的恩典，那是人挤不出来的。我们有时候在神的高抹里面，在神的同在里面， 我们会觉得啊，主我好爱你，好渴慕你。出去再跟人家讲讲话，再吃吃喝喝，就已经都忘掉了。那渴慕是很容易失去的，但是神可以，当一个人愿意这样要他，真的要他顺服他，神常常会试试我们要他多少，所以他常常在你最疲累的时候来试试你，你要他多少？哎呦，我比较要睡觉，对不对？常常试试你，你要他多少？那除非我们那么要他，他不会把他最宝贵的赐给我们。我们很需要一直求主厉害的吸引我们。好，那一个服侍神的人哈，等候神是绝对不可少的。如果你没有等候神哈，这个不但是你自己亏损，也是弟兄姊妹的亏损。好，那像我们有一位姊妹，她就说。他仰望神哦，有了诗歌，好，结果呢，他接下来到聚会之前的几天，他就没有好好的等候神。结果他那一天在带诗歌的时候，好像一个空壳子。啊，我们有时候我们来亲近神，我们只是想要得着一个引导。我等一下，我礼拜天要讲什么道，或者我礼拜天要带敬拜要唱什么诗歌。哦，主早一点给我们，可能礼拜二就给了，哦，就没有再好好的来亲近神了，就觉得我已经知道要讲什么了，我已经知道要带什么敬拜了，就等到服侍的时候像个空的壳子，没有神丰富的膏抹。好，所以我们常常是来要神的一个引导，一个祝福，好，一个医治，可是我们不是要神自己。那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就问主哈，她说，主啊，全世界的重担哈都在你的身上哈，你全世界的人你都要照顾哈，然后你都要解决那么多麻烦的事哈，主啊，有没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哈，就是说可以让你来心，让你的心得着满足的。主说有。你来跟我说话，你来和我说话。哎呀，你神的回答哈，想哎呀，我们怎么不知道神有需要哎？主说有，你来和我说话。主接着说，主说大多数的人都是向我求这个求那个，好啊，求医治，好，求经济供应他，解决他的难题，好，或者求引导，求恩典，求祝福，好。很少人愿意来跟我谈心，很少人愿意把大小的事都来跟我商量，来跟我谈心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发现神那么在乎我们？他就是那么爱我们，所以那么渴望我们来跟他谈心。他如果不在乎我们，他哪在乎我们有没有跟他谈心呢？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。所以等候神最主要的是来跟神相交，不只是最主要，不是说我有没有得着一些感觉啊、恩膏啊，有没有得着一些话语，最主要不是这个。有一次主对两个姊妹说，说人类那样渴望被爱的心，岂不是神我的心的一个反照吗？就是因为我渴慕，我造你们是照着我的形象造的，照着我的样式造你们，就是我渴望要把我的丰富，我的情感，哦，我整个要来跟你们分享，可是你们却老是离我远远的。所以我渴望你们，我渴望我所造的，我要倾倒我的爱丰富在你身上，然后我也得着你自动自发的愿意来爱我。我们那个自动自发自由意志所选择的那个选择，这段时间我要来爱神，这段时间我要来亲近神，这个对神是一个最大的满足，不是他强逼你来的，是你自动自发愿意的。 所以我们来亲近神也是一个满足神对我们的那个爱的饥渴。因为整个世界的人太少人懂得来满足神的心，那我们追求神一定要一直脱离那个自私的那个脱离那个自私哈，不是总是我有没有得着什么，我有没有得着什么？你会发现，你常常想到神，神喜欢我来亲近他，神喜欢我来跟他谈心，哎，你就发现，你就一直成熟起来，你的爱就成熟起来。而且，当你懂得来满足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自己得着最大的满足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们这一个弟兄，他得着最大的满足。最大的恩典，我们人类最大的贫穷就是没有找到神，我们最大的富足就是找到神自己，他成为我们里面爱的源头，一切的供应的源头，一切的丰满。好，那等候神呢，其实就是这位宇宙的王，天地的主宰，他对你的邀请，他说你们来亲近我，我必亲近你们，你们来亲近我，来跟我谈心，我渴望得着你的心，得着你的全爱，好叫我能够把我的爱充满你，把我的丰富倾倒在你的身上。那这个罗秉仁师母哈，他有一次神借着他写出这个一个智慧的言语，他就说，任何时候只要你能够拨出几分钟的时间来单单地等候耶稣，不一定要祈祷，就是等候，注视他的面庞，渴慕他的同在。最初的时候也许你似乎领受的不多，可是假如你把握每一个机会，把握每一个机会去拨出时间来 去注视他的面庞，亲近他，他说不久你的灵魂就会饥渴的要他，他自己的甘甜会临到你，你们会如同爱人一般宁可悄悄地溜开，哪怕是一两分钟同他在一起，胜过聊天看书休息或吃东西。当你感到疲倦的时候，当你感到急躁或者情绪紧张的时候，几分钟来跟他相处，在他同在的宁静中会苏醒你，远超过世上一切其他的。倘若我们多多的注视耶稣，少注视我们自己，我们的朋友，或者临到我们的试炼，我们的失败，生活状况，世界，肉体，魔鬼，就是少去注视魔鬼啦，肉体啦，或者你的失败，好，我们只要多注视他，我们就会越来越多的反映他的形象，而且我们的冷酷不洁脾气自私就会消失，代之以亲切纯洁温柔仁爱，变得荣上加荣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为什么给你们功课，叫你们每做完一件事你就来，好，来亲近他一两分钟三五分钟，好，那亲近他，亲近他，或者就是跟他交通，跟他谈心，这样。好，那这一次我们有一位弟兄哈，他这个刚开始操练等候神嘛，然后刚开始操练等候神呢都没有什么感觉哈，然后有一天呢等候神又没什么感觉的时候，他正要起来的时候，忽然间神跟他讲说：“孩子啊，你为什么不来亲近我？”不是，他那一天哈，他就是有一点不想去等候神的，哈，可是后来呢，后来还是勉强去等候神的时候，就神就开始跟他说话。神说：“孩子啊，你为什么不来亲近我？我一直在这里。每当我要跟你讲话的时候，你已经跑开了。你每次只给我这么短的时间，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，你还常常在想你自己的事情。”因为我们是很对不起神哦， 我们会笑，因为我们常常都是这个样子哈，真的很对不起神啊。好吧，我们这一个礼拜好好的来爱我们的神，哈，真的觉得我对你的亏欠，神要我们来亲近他，等候他，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没有他是不行的，我们活的真是贫穷、软弱、可怜，而且不健康，都是这个因素。我说的不健康是身体跟心灵的不健康，都是这个因素，而神要我们健康起来。所以这个礼拜哈，给大家功课哈，就是除了你的成根，你的成根你一定要有花时间亲近神哈，有祷告，有敬拜，有亲近神哈，有读圣经。那另外呢，成根以外的时间哈，如果你从来都没有过等候神的生活哈，好不好？你从15分钟开始，15分钟就成根以外的时间，你找个中午的时间或者晚上睡觉之前，就是一个固定的时间，15分钟，那个时间就是来亲近神。好，那你可以拨个闹钟，闹钟响之前绝对不起来。好，那无论你要跪要坐都可以，你就是那个姿势可以维持最久的姿势，让你忘掉身体的需要。不需要一直要换姿势，就是那个姿势最舒服的姿势，你就在那15分钟。好，那尽量找你精神最好的时间来亲近他。好，那这个等候神呢，就是你刚开始你可以你可以跟主唱一首爱的诗歌哈，然后跟主赞美几句哈，或者呢你也可以读一节经文，从这一节经文开始来跟神讲爱的言语，好，例如说刚刚诗篇63篇第1、第2节，你就可以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可想你，我的心真的是干旱疲乏。哦，神啊，我可想你，你是我的神，我几时得朝见你呢？我这心切切的渴慕你。”你就可以用这节圣经一直来跟神讲，重复的一直来跟神讲。好，你不用去想出好多的词藻来跟他讲话，好，不需要一直用你很多的悟性，进入灵里面，灵里面跟他谈心。好，谈心是什么？谈心不是做文章。好，你约会你总不能去背一篇美丽的文章给你的女朋友哈，那听起来也好奇怪。谈心就是你心里的话，心里的话。好，那你刚开始你可以跟主讲一些爱的言语，哈，这个告诉他你的渴慕，你的需要，或者跟神说神自己，就说神啊，你怎么这么好？你怎么会爱我爱到这样的地步，愿意为我死？哈，神啊，我好想更多认识你，哈，为什么你会这么爱我呢？哈，你就是跟他讲他或者讲你，这样他跟你就是讲，这叫谈心。好，然后呢你一没话讲了就安静下来，他就在你的里面，他就在你的里面，你已经忽略他很久了，你就回到你的里面来寻求他。好，那你就在那亲近他的时候，如果主忽然给你有一个负担要为别人祷告，哎，那你也可以带祷，然后等到圣灵再带领你进入一个安静的地步，你又再完全的安静下来，就是 这些都可以交错的，也就是这段时间你要快快乐乐的，是一个很享受的，是偷溜出来跟神约会的时间，在你忙碌的生活里面拨出来要跟神约会的时间。你工作很忙，你偷溜出来跟你的女朋友打一通电话，是不是好快乐？你就是这样来跟神打打电话。好，那如果你的思想开始乱跑，你就在开口说耶稣，耶稣，我要你，我渴慕你，你的思想就又回到耶稣的身上。好，那找一个定点，好，定时，好，就是一个固定的地方，然后固定的时间，这样会帮助你。这个，因为神很喜欢你固定来跟他约会，好，免得你有时有，有时没有，这样。而且你会发现，你固定跟他约会的地方，那个地方以后会变成神同在很丰富的地方。 那而神很在乎我们，他非常在乎，而且非常信实。时间到了，他就会来到你面前等着你来跟他约会。我们有一位姊妹，她就是每天呢，固定哈那个时间，她都在亲近神。可是她那一天呢，因为她在赶报告哈，所以就一直写，一直写，一直写报告。忽然间，神的同在就临到她的身上，就她就一看表啊，就是她每天固定这个时间要亲近神的时间哦，她就好感动哦，她就觉得神呐、啊，我会失信哈，我会忘掉你，可是你从来没有失信，你也不会忘掉我。神要来亲近他，好，那然后呢？你，所以你有一个固定的时间、固定的地方。你如果没有等候神的这个生活，你就十五分钟。你现在如果已经追求一段年日了，你已经有半小时、一小时的亲近神的时间，你不要再把它变成十五分哈。那个情感应该是越来越浓的哈，不是越来越淡的。好，而且生命越长大，你会发现你的饥渴跟你的需要量是越大的。像我现在叫我等候十五分钟，我根本就受不了。等候一小时是太平常的事。就是会不够，会觉得吃不饱，你知道吗？就觉得不够。你现在生命应该是越来越长大，你不能永远都吃30cc 的奶，对不对？那个孩子已经长到3岁了，你还让他吃一个月孩子大的婴孩的一样的奶，不可能。他3岁了，他吃奶已经不够了，他一定还要再吃饭，还要吃菜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也是，我们的生命应该一直长大。好，请记得，你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功课，然后当成哦，主啊，我现在开始要跟你固定的约会。神非常宝贵，他非常宝贵你这样的心，他对你有一个嫉妒的爱。当你开始愿意这样，哦，你会发现你开始愿意这样，哦，主好高兴。好，那记得来亲近神是用信心。带着渴慕跟爱来亲近他，不是来抓一个感觉，乃是就是要来跟他相会。好，好，那另外呢，请大家背箴言第八章34-35节，箴言八章34-35，诗篇63篇1-2，诸篇27篇4-8节，27篇4-8节，好，63篇1-2。只有3处圣经，你们去背，对你们都非常有好处。我忽然哪一天就想到要考，我再说你不是为考试，不是为成绩，这些背了会使你产生对神的渴慕，而且你跟神祷告会更有话。好，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，我的神我要敬拜你。你们如果带这个内在生活小组，你们带这样的小组，每一次讲到赞美完毕了，你就要给大家真实的操练有赞美。好，那现在讲到等候神，我们会后就会有5分钟、10分钟给大家等候神的机会，这样。好，所以我们唱这一首诗歌，然后我们有个这个5分钟到10分钟的亲近神操练。好，如果你会背，你就可以闭起眼睛来唱。好，